一时，没有说某年某月，这是一时，一些经谈的一时，这个是妙极了，就是现在跟现在这个科学的这个观点就十分的相合呀。你有些解释是古代的解释，因为古代科学没有这么发展，但是原则呢就比现在的科学还透，就是实不是个实法。所以爱因斯坦的这些，他的现在才得出的相对论，咱们佛法里早就是直接没有一个实法，这个长短是随你的心的。这个现在他们这个牛顿就不懂这道理啊，这爱因斯坦他懂得一些，都初步的懂得一点点。所以科学界慢慢的会多懂一点。我将来说欧美的人学佛法，他要靠科学，咱们中国人学佛法接触的最好，因为咱们中国有孔老，有孔子的叫老子的学说都很高深，孔子偏于世间，老子偏于出世，将来的我这个欧美他们来接受就靠科学。所以你的心呢、啊、那个言作同长，一万年是言，浊一秒钟是浊，是同样的时间，三大阿僧祇劫那有无数的劫了，跟这一念没有两样。苏超说得很好，说为什么经里头只说一时，就是或者是说者得了陀罗尼，陀罗尼比三昧还高，三昧你必须悟这个三昧，你才能显现出三昧的境界中的你的智慧光明，你的功德威力，你不入三昧就不行。这陀罗尼无所谓，那得了陀罗尼之后，你不管干什么，你陀罗尼不吃。说者得了陀罗尼，他能一刹那之间说一个字之中说一切法门，这个事情他一刹那他就可以起一万年一万万年的用处，一万万年要做的事情他在这一个下就完成了。我记得第一班同学因为看见释迦牟尼佛出家年岁有的说法不一，他问我说能不能找到一本最可靠的佛的传记，我说个人所见不一样，你可能一定把这个年头像考跟咱们世间考证科学似的，把这个年去现在都是这么做的，根据这个来判断是真是假，就是荒谬绝伦，哪能跟你这个粗浅的见解去判断，见长见短都不一样。那智者大师不是释迦牟尼佛还在说法吗？名山一会涅槃未散，你要考证什么去？所以只能说那个涅槃那个是分舍利，那是显现而已，那是一种幻象，真实的佛在说法，没一个法，灵山的说法会还在那正说呢。或者听者得净耳根，所以五根五的这个耳根净耳根净啊，他在一刹那听到一个字的时候，他能了解一切法呀。或者说者用很少的时间，而听者的时候用的很多，或者说者时间很多，而听的是一刹那他就领受了。这一会之中也不一样啊，那见佛身也不一样啊，这都不一样啊，所以说那格格不同啊。有的看见佛无量相好庄严，有的看见佛就是一个黄面比丘，就是一个黄脸的这么一个比丘，还有一个人看见佛是块黑炭，业力很重，你也可以考证佛到底是黑炭还是黄面比丘，谁说的对？现在很多聪明人净做傻事。所以这个或者说着有神力，能够言作随意，跟听的人根气也立顿不一。三圣的凡圣所见的佛身、报身、化身，佛的年岁长短，成佛的久和近，格格不同。所以现在还用这种粗糙的一种科学方法去考证啊，这是根本缺乏信心。所以我们怎么办呢？就只能够说是这个佛跟弟子的师资机感相遇相会相投这个说听都圆满了，这个叫做一时。所以说真的叫一时这个是莲池大师的说法，在苏超里面佛弟论讲说听究竟总言一时，说和听都究竟了，总之就叫做一时。所以经中不年某年某月，就是师和弟子机应和，这感应相和，说和听的事情圆满了，叫做一时。那我们再说一点，经中说不仅年月日，各地的历法也不一样。 而且我们中国的历法也不一样，所以周易说的六月实际是八月，有的见子，有的见寅，现在咱们是见寅，以寅年为正月，有的时候以子年为，以子月为正月，那就不一样了，以子月为正月，就咱们十一月当正月，所以易经上说的那个差跟现在差两个月，历法不一样，而且这个世界时间也不一样，就是说四天王天一天，人间五十年，四天王天是最点的天，最矮的天，最近的天，最接近于人类的天，这样我用这个意思，我说它低，因为它最接近于人类，比人高不了多少，它这一天就是人间五十年。那么我们现在科学，太阳也围绕着中心，在银河有个中心，它也是在有公转，它围着它中心转一年，这个它的围着中心转一年就是太阳上的一年，太阳上一年是相当于咱们地球上多少年呢？相当于地球的二万万年，所以太阳上的一年就等于中地球上的二万万年，那这天体还有超过太阳还不知有多多少了。再说一步，就是这个时间并不是常数，这个相对论，当这个速度很高，接近于光速的时候，时间是变的，就是科学上说的时间是变的，随着速度而变化，不是个常数。我们学物理，速度等于什么啊？距离被时间除，所以你是跑百米，你跑了十秒，那你的速度是什么呢？你每秒跑十米，平均速度啊，当然这有快有慢，那平均速度每秒跑十米，就是你的速度。那每秒跑十米，它必须有一个含义，这个秒是个固定的，它不然每秒是个可长可短，你这个毫无意义了。所以这些科学就把这个时间作为一个定数，这个只有在速度很低的时候是可以成立，但接近光速的时候时间是变的啊。那时间接近光速，那这极乐世界到我们这儿，那这个天人那个人往返，那早超过光速，所以时间我们就是说啊，所以爱因斯坦有一句话很好，时间、空间、物质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类的错觉，所以我们要破这个概念，所以称为意识。如是我闻，底下就是佛了。佛呢是主成就，这是六成就的六成就中最主要的啊，不是佛说，别的说我们不去研究，别是那个耶稣说啊，穆罕默德说我们不研究了，是吧？这是这个研究受了三皈依的人，你就专门去学习穆罕默德说，这里就是连佛教都不是了，你就不符合三皈依了。那么是佛说，佛这个意思呢就是佛陀，这个咱们译成我们的意思呢，华文的就觉者，自觉，上次已经说过，自觉觉他觉行都圆满。因为自觉就不同于凡夫了，凡夫是不觉，所以自觉就异于凡夫，觉他异于二圣。这个阿罗汉他们治疗独觉，就是自己觉悟，我们要觉他呀。所以自觉就超越凡夫，就觉他就超越了二圣，觉满就超过了菩萨。那菩萨是自觉觉他了，但他没有圆满呢，所以就超过这一切啊，超过一切凡夫，超过二圣，超过菩萨，具圆众圣中之最尊，所以称为佛，又称为智者。智就是觉悟的意思，智就无不知啊，是不是？所以说得一切种智，后头说有广大种种智，五种殊胜的智慧，都是绝满之意，绝满。所以本经中这个佛在呢，就是指着释迦牟尼佛。这个佛本来是通号，但是这里头我们是不言而喻，一时佛在，这个佛就是本是释迦牟尼佛。在王舍城七遮屈山中，这是处成就地方。这个王舍城有两说，一个是旧城，一个是新城。那么在制度论里头，古人有的人就是不同的说法，现在我们看呢是旧城啊，因为这个制度论里说佛涅槃以后，阿多世王因为这个国里人少了，所以另外住了一个新城，舍了这个大城，在这个旁边做了一个小城，所以作为新城是佛涅槃以后的事，因此佛就不可能在佛在世的时候在这个新城说法，这个证据很够，所以底下我们这个经中还引了其他的证据，我们现在时间宝贵就不说了，这一句话就够了。那个新城是佛涅槃之后才出现的，那么只有在旧城说法，所以这一段 这个底下《法华论》说，王舍城胜于一切城舍国。在印度的时候，当时王舍城超过其他的任何的城市，所以在这个城说法也表示这个法门是最胜。这是《法华论》的观点，说法华是在王舍城，所以表示这个法门最胜。那我们这跟法华是一致，所以法华的地奥、华严的密髓都在这个经中啊。这个在当时印度分为五天竺有16个大城，王舍城是最大。所以后来你看佛死了之后，他那个国王的前城太大了，另外做了小城。所以在这古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城里头说这个无量寿经，也就表示这个法门会殊胜。底下大宝积经的这个论我们就不引了，这个意思已经够了啊。将来有愿意详细的可以看书。提遮屈山是王舍城外的5个山的一个。这个山呢，就借引述说，这个山呢可以翻为灵鹫山，因为这个山有灵仙所住，所以称为灵，有很多鹫鸟在这儿，所以称为鹫。有这个山顶长得像一个鹫的头的样子，所以称为鹫头山。这个智多论又说，他说这个山呢，在五山，这不城外有5个山吗？这个山最好最胜，因为这个山上的精舍，它离开城很近，它又很难上，进城嘛，所以他就到城里去乞食啊，乞食去成功啊。说释迦牟尼佛他这个，所以我们常说释迦牟尼佛不要一文钱呐、啊，他并不求教就有资财呀、啊。他也现在不想叫拉你一张选票，所以他教化我们都是为了度脱我们的。他自己是不积出财产资财的啊，所以就天天到了吃饭的日中一时，到城里去乞食，给大家种福。这个进城他就是吃食容易很近呐、啊，南上俗人就不大好来了，他都是专程的人、京城的人再来，很难上，就达人就不多了。所以在这个地方，第二，这个山是一个有福德的极强之处，这个地方有时也很重要，极处。所以我们有时也会感觉到个地方就觉得这个很愉快，到了这个地方，一到这个地方觉得这个很不舒服。所以这个环境都是影响人的，人杰地灵，就地灵人杰，地灵也可以使人杰，地方也很要紧。是个很多圣人都喜欢在这儿待着啊，这个是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呢，是三世诸佛的住处，三世诸佛都在这个地方，过去的佛也行在这儿，现在的佛也是如此。第四点，这里很清净，又有福德又娴静，是一切诸佛所行之处，十方诸佛都赞叹恭敬。刚才不说三世诸佛住处吗？所以十方的菩萨都赞叹恭敬，一切护法神大力的啊，众神都护持保护这个地方，恭敬供养。所以很多大圣经都在这个山上说啊。第五嘛，其中有无量的智慧福德力大的菩萨到这儿来见释迦牟尼佛，礼拜恭敬敬法。那么所以这个就是智大智多论引出5个原因。法华论呢就说是遮屈，其遮屈山胜于诸山，胜过其余的山。佛在这儿说这个法华，表示这个法最胜。佛也在这儿说无量寿经上处成就，处很好，最为殊胜了。底下是众成就，与大比丘众12000人聚。那么只是说了一个比丘，那么在底下补充了比丘尼，还有这个就优婆塞、优婆夷，在第二品的后头补了。啊，还有比丘尼500人，清净士7000人，尽信女500人，所以加在一块是20000人呢、啊，是说20000人的大会，超过于经，还有这个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天人来了，那经的末了还有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文婆所说皆大欢喜，那就是说这一切也是都是在会里头的，都是众。所以众成就就包括不但这一品的12000人，还有第二品末的那个比丘尼、清净士、清净女、天人，还有经末的一切菩萨、声闻、天龙八部，这都是众成就。所以这一部经是 这一部经说这部经的时候，大家同见极乐世界。这后头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说你看见了吗？当时20000人，只是说的是咱们地方的人，那些天人、天龙八部，那些诸大菩萨，就他方世界来，就没有坐在那，就说咱们地球上的人就是20000，都听见，这可以正信的啊。这是总的，这个众众包含什么？底下我们来解释大比丘，先解释比丘。那么与大比丘嘛，就是跟这个大比丘是共同的啊，当时啊，都在一起，在这国与这个大比丘同在一会之中。比丘含了三个意思，意思多的所以就不翻。你翻了哪个意思呢？翻了一个，丢了两个。就现在有人要翻咒，非常的不通，啊，很时髦。头一个，你就需要他念咒，他就必须要想知道咒什么意思，这已经是多事。翻译的事就不合乎原则，意义多不翻。咒的字有无量的意思，那更不能翻了。所以现在有很多事情，有人也很忙，做了好多事情，有许多事都应当做的事啊，不必做的事，画蛇添足。画蛇添足，你就添它干什么？咒也要翻，这意思多了都不翻，咒还能翻。一个是七世，七是求也，世是世夫。出家以后，他就是一个是七十，他没有不经营这些商业，也不种田呢、啊，也不进行工业，他都不搞这些，没有经营啊，他没有除籍啊，没有存储啊。现在在这个东南亚还有许多国家，还是他们还是托钵，他们自己要饭呢、啊。他批评中国说：“你们现在就中国自个儿制产业，自个儿这么弄饭吃，不符合佛制。不那是在中国，那么它行不通啊，是不是？中国现在你要去七十就可以饿死。”是不是、啊、你可能一点点谁也不给你，你连着三天就完了。所以万元放下，一意清修，七十养身，吃找要一些吃的养身，这是七世的一个意思。还有他气法出法呀、啊、参师访道啊，露宿风餐啊，露天里睡觉，风里头吃饭呢、啊、说这求法嘛，说这个气法求法来养心呢、啊，这是第一个含义，比丘的含义，气球的气势。二是破恶，破除这个恶的东西，邪恶的东西，用正慧来观察一切，就用正慧来看待一切啊，就破这个烦恼之恶。这个我们生气是烦恼，忧愁是烦恼，很多人不知道，你欢喜也是烦恼，这一切都是恶，要破这些恶，要破这个见思惑。把这个见思惑要破净，超出三界，所以这个叫做破恶，把这个恶破除。第三是护魔，让魔护住。涅槃经说这个魔性是垢恶，垢蔽，魔性垢蔽，垢字意思是恶，恶的意思啊，这个是这个好多含义，这个意思是恶，它是这个就是妒忌障碍，最不喜欢别人超过自己。看见有人超过自己，他就害怕了啊！所以这个是他第一个怕。你有人出家了，他怕你要教化，你教化大家就跟着你走了，跟着你走了，他魔的这个他的群众就少了，他也害怕，他的队伍就衰弱了。所以这个比丘是不魔，是魔恐怖。所以当这个受戒的时候啊，这个地形夜叉他就唱什么什么是受戒了。在空中夜叉就听到他接着在空中唱，一直声闻到天界，就大家都知道谁谁谁出家了，魔听到就恐怖啊，这个就是比丘的含义。那么怎么称为大比丘呢？这个大字的含义有三个意思：大多胜，大者是旷倍高德，旷是空旷广旷之意，所以旷倍很有意思，有多德很广，当然不以此自居，还很虚，我用这个旷字用得很好，旷倍高德，超过进学，比这个进学的人学得很浅的人都超过了啊，超一切进学啊，所以叫做大。所以这个大第二意思是多，内典外籍无不博通，内典是佛教的，外籍你像咱们中国啊，这个孔子啊，什么许多的学说，他都能通，不是很这个，知道的很窄呀、啊，所以这个就是多。圣者
超过这些，超过九十六种拜道之上，所以这个就是大多胜。这是大多胜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形容这个大，大字包含三个意思。佛地论又有三个意思，所谓这个大者，第一它是最极力根，根性最利的，就是波罗蜜多种性，这个是要到彼岸的。现在许多的修法都不能到彼岸，是不是啊？它是这个涅槃是彼岸的，生死是此岸的，烦恼是中流啊。所以你这个升了天呐、啊，所以这个耶稣教啊，这个回教啊，他们是最高道教啊，他最高是升天呐、啊，升了天还是在此岸呢、啊？这个在这个生死岸中，就是轮回之中啊。啊，飞想天的最高的天呢，是八万劫，八万劫过后，到最后的他这个他又心里又动了，慢慢起来，他还是要回到这个轮回中来啊。所以他这个就是不是波罗蜜啊，这个最低的一个那是波罗蜜种性，这个种性是可以到彼岸的，是这样的根基，所以称为大。当然这个还没有到，但是它有这个根基，它是这个根基，也就是这个材料。第二，他已经得了无学果位，得到无学，得到果位，阿罗汉才是无学果位啊。他得这个小果之后，他就回小向大，趋向于大菩提，这样三个含义称之为比丘。那么加强是说大有三个含义，一个是增大解，是破大恶正大果，所以把上面的综合起来，就说大比丘是什么？是德高望重回小向大的比丘，德高望重回小向大，趋向于大圣，这样的比丘乃比丘众的尊俗，是吧？这样的万二千人，他说是这个日本的慧苏解释这万二千人，他说别的经多是千二百五十人，金刚经才千二百啊，都是一千二百多人，只有这个今天的无量寿经跟法华经说是一万二千人。这个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佛的出世的本心本怀而出现了这样一代的盛会，所以十方的大德都来了，人都多了，所以会众这么盛，也正表世尊说法的殊胜，所以这也是很稀有的啊！一万二千光是比丘，还有比丘尼，还有这些四众，一共加上两万人。